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希望之声车来车往，带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每周三与您见面的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车来车往节目，我是罗晨。
听众朋友您好，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是主持人甄飞。
现在这个是不是进入寒冬了？我觉得每天怎么越来越冷的感觉，甄飞。
是，特别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像是这周末应该是周六会达到最高温度才14度左右，所以会再有新一轮的这个降温。
降温，其实悉尼有没有机会降雪呢？今年
我觉得不太可能。
我感觉好像
现在已经七月，现在已经基本上七月底了，七月底还没有降雪，不太有可能。八月底就开始，我记忆中应该是会慢慢回暖的。
那现在进入了这个 school holiday 啊，那正是这个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可以去雪山滑雪的这个季节，
好时机。哎呀，可以赶紧计划计划。
那么对于路面上的司机来讲啊，没有了这个 school zone 的40公里的限速，上下班的时候也是一个挺开心的事情。
对，可以任行驰骋在路面上，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千万要谨慎驾驶，特别是在上下班的高峰期。我记得在昨天晚上，这个路面上啊，我自己看到的短短十分钟的这个车程，就发生两起交通事故。
嗯，都是一些这种轻微的追尾碰撞之类的，
对对对，是。所以不管怎么样，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慢慢去行驶，千万不要着急。虽然天冷，但是呢，在车上有我们陪着您，
那还是安全为重哦。那在您在车上驾车的同时，我们继续给您带来一些路面上的这些信息啊。那第一条带来的是，就是我们甄飞，你知道，如果在道路上开车的时候遇到警察查车啊，通常第一件事啊，停下来就要你出示您的驾照，然后可能会测一测你有没有酒驾之类的。
对，
那是不是很多司机一停下来就赶快去摸这个钱包里的驾照，准备好了？哎，一旦警察过来就递给他，是这样吧？
是，但是我有记得好像在有些时候也不能马上一停下来就去摸驾照的。
哦，比如说
警方会觉得你是不是在掏枪啊。
哦，那可能要看情况了。那之前前几期的节目我们谈到过一次，就是新州呢是准备在全面实施这个数字驾照。
对，
那这个一旦实施了以后呢，其实驾照就会存储在您的智能手机上面。
嗯，
那
应该是更方便了。
对，更方便了。所以按照我们的惯例，如果被警察叫停了，我们在等待警察走过来的时候，开车窗之前呢，可能就把手机准备好了，展示给他看这个数字驾照啊。
嗯，
但是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会想到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做法。但是啊，我们今天这个资讯告诉您一个但是，就是新州是官方是告诉大家是不能这样做的。
哦，就是说不能在警察出现在您面前之前就把手机给掏出来。
对，
要等他问您才掏，对吗？
对，准确的说，就是在警察未要求您出示数字驾照之前，您是不允许去触碰您的手机。
哦，主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有没有说呢？
其实我看那条资讯的时候，我脑中也是个大大的问号。我不知道，就是说我提前去触碰了手机会带来什么一些风险，对于警察来讲。但是它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所以也没看到它更多的解释。但是这个数字驾照呢，也是在全面实行的这个时间表上了。一旦它实行以后呢，千万千万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在遇到警察查车的时候啊，您只有在他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去摸您的手机，展示给他看您的数字驾照。
嗯，我想应该是跟那个在某些场合不允许警察在问你掏这个驾照之前，您去在口袋里掏什么东西的，因为确实警察会觉得非常有危机感，有威胁感。
嗯，
不知道您掏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可能是有同样的这个原因啊。
嗯，也许吧。
嗯，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就大家记得就是了。
对，
总之警察叔叔说什么
您再去
做，我们就
做
什么。 对，谁要他是警察呢。好，那接下来第二条资讯呢，我们也是跟您分享一个澳洲方面的 所有的车主都应该要留心的信息了。那不知道罗晨你记得在应该是一两年前这个大众汽车有召回，那同样的那时候那个高田的
气囊还是
对对气囊也是出现问题而召回，那现在呢又有新的一大批车辆被召回了。
这个汽车召回就是年年有了，今年又是哪一家大厂有这个召回举动呢？
可能在我们路面上非常多的司机朋友正在驾驶的是比较受欢迎的一款车了，就是马自达三掀背车。
是，这款车确实很 popular， 它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Hatchback 是2019年的 model， 它主要是原因导致那个车轮可能存在脱落的风险。那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根据这个消费与竞争者委员会说啊，马自达的这个 model 三它在组装期间车轮的那个螺栓是没有充分拧紧的，所以它与轮毂组件之间是存在一些小的缝隙。对，这个小的缝隙在车辆行驶当中的时候就可能会造成轮毂松动而车轮脱落。
车轮脱落也就是说跑着跑着一个轱辘跑出去了，然后车子就瘫在地上了，
想起来都非常的危险。
哎，这种情形我是真的见过的，在路上就是一辆车子，品牌我就不提了，但其实我还是有印象的。它就是一个轮子咕噜咕噜就跑出去了，然后您看到那个车呢瘫在路边，然后另外一个轮子呢跑到前面很远的地方就躺在地上。
天哪，
你也很难想象怎么一个轮子就跑出去了。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危险的，对于后面特别是如果高速行驶的话，对于后面的车非常容易造成追尾。
那马自达三呢，根据2018年的这个销量啊，它是属于澳洲第四畅销的汽车，我相信很多车主都会拥有这辆车。那如果您的车款刚好是这款马自达三掀背车 Hatchback 2019年的这个 model 的话呢，我们提醒您联系一下车行，看是不是属于这个召回的这个行列。
没错，它这个马自达它有说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碰巧驾到这一款车，对于所有这款车的司机朋友来说，在车轮脱落情况之前，您在驾驶当中就可能会发现车辆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
就是有一些异响。
对，有一些异响，所以呢千万不要，
就说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听到声音一定要小心，
想办法靠边了。
没错，
然后看一下什么情况。对，
没错。那到底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啊，像刚刚罗晨讲的去到车行，那在这里呢你不需要去支付任何额外的费用的。
对，通常车行会知道就是这个品牌的车哪个 model 是属于召回的范围，那么他们都会告诉您后续应该怎么处理。
没错，那除了马自达三这个掀背车之外呢，还有其他几款车也是被召回的。那包括 Jeep 的自由光2008年款和2010年款， Dodge 的 Nitro 2007年款，还有 Jeep 的指南者 Compass 2007年款，都是被召回。
这几款还都是美国车啊。
具体 Jeep 呢，它的这个自由光汽车它是踏板连接夹存在缺陷，指南者它是手刹存在问题。
总而言之啊，这些缺陷都可能会涉及到您在路面上行驶后的这个安全的问题。所以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尽快与您的车行去联系求证一下。好，那说回这个路面上的行车安全的话呢，我这里带来一个最新的这个 ANCAP 的一个汽车评测报告啊。那么 Mercedes-Benz 的这款 GLE 这款豪华的 SUV 车型呢，是被评为最安全的儿童乘坐车型。
哦，最安全的儿童乘坐车型。首先想问问罗晨，这个 ANCAP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这个调查权不权威啊？
ANCAP 其实欧洲的一个汽车这种安全性测试的一个机构是非常权威的。那几乎我们知道的所有品牌它都会经过这个机构的测试。当然不同，您在不同的市场销售呢会去
不同的
机构去测试。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它有两个权威的测试机构。那 ANCAP 的这个测试结果呢也是很权威的。那因应您如果在欧洲市场销售或是其他认可它这个认证的市场的话呢，都会看这个检测报告。
所以这个报告是非常值得参考。
对，那Mercedes-Benz 它的车的话呢，安全性就不用说了，但是这次是特别提出它在儿童保护方面获得了一个最高的评分。它的评分呢是说是 92% 啊，它是用这么一个衡量方式。那么如果对比一下同级别的一些其他车型，您比如说奥迪的Q5或者是 Jaguar， 上一期我们谈到这个 I-PACE 这款电动车啊，纯电动 SUV， 那么 Q5 的评分是 81%， 那 Jaguar 还更好一点是 86%。 那你可以看出来 Mercedes 它是92嘛，那在 就是也是高出这两个比分不少。
对没错，所以它这个对于儿童乘坐方面是 Mercedes-Benz， 如果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这样的预算的话，那它肯定是一个首选了。它具体的车型是 GLE 的 SUV 是吧，
就是它最新款的这款 GLE、嗯、就如果我们认为、当然大家都是想给家人一个最安全的保障了，
没错，
所以这款车觉得是值得推荐哦。
嗯，那我们的可能很多朋友不一定会去 go for Mercedes-Benz 了，那比如说像比较亲民的这个 Toyota 和其他的品牌，有没有又在这个报告当中体现出对儿童保护方面有些什么样的、
嗯、
什么样的优势呢？
对，其实在这个经济亲民的日系车方面他们表现也是不错的。您比如说马自达，它在儿童保护方面这方面的评分呢它是29分，
是是，
那 Toyota 的 RAV4 这款车型也是跟马自达是同样的一个得分啊，马自达3都是89分，在儿童保护方面其实从这个比分来看、啊、也是不俗了，那已经高过了前面提到的奥迪 Q5 和这个 Jaguar 的iPace 两款车型，所以因应它的价格、啊、可能是3万到4万或者3万到6万之间这个价位的话呢，可以说是绝大多数家庭是都能够去 affordable 的，我认为。
嗯，是，所以它对这个儿童保护方面，刚刚我们提到的，如果高端车就是 Mercedes-Benz， 那低端比较亲民一点就是马自达和 Toyota 的 RAV4。
嗯，其实说到高端呢，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我这里再举个例子啊，为什么你比如说刚才谈到这个 Mercedes GLE， 它为什么保护性这么好呢？它甚至已经是非常关怀的做到了一点，就是当您的汽车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啊，它会有个部件，一个扬声器发出一声声音，来引发乘客的这种当时的这种听觉反射、啊、而不会因为碰撞造成了突然的一种声响啊，使您的听觉器官受损。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oh. 就是你可能不一定会想到，哎，我作为一个对乘客的这种保护能够做到这种程度。
哎，我想问一下啊、嗯、这个就有一点这个物理内幕需要考证一下了。那我们举个例子还原这个原貌，假如发生了这个碰撞事故，
嗯，
那同样是声音传播， Mercedes-Benz 它是通过声音来感受到这个碰撞的声音和人体反应应该是同样的呀。如果我们在得到 Mercedes-Benz 的这样一个提醒再去反应，反而我觉得时间更长吧。还是说它是另外一种
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您突然间听到一个很尖锐的声音的时候呢、哦、您的耳朵是一种非常突然受刺激的感觉，对不对？
嗯嗯。
但是比如说您戴着个耳塞在听音乐，您发现您音量在不断增大的时候，您再听到一个很大声的一个东西，其实您是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刺激感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可能它是一个类似的道理，就是先让您耳朵有个警觉，已经有异响了，但那个声音不会是像真正汽车发生碰撞的时候那么剧烈的，然后你在发生碰撞的时候听到那个巨响的时候呢，你的耳朵其实已经有一个反射作用，提前做反射了。
哦，所以它这个声音应该是比我们人耳听到碰撞的声音要提前发出来的。
要提前发出，对，这个其实它是可以做得到的、嗯、因为
那它肯定是内部的这样一个传感的系统了。
对，是专门
不是声控，
专门做了这么一个系统，有个扬声器、嗯、啊 speaker 专门发出这个声音，所以就是说他对这个乘客这种安全方面的保护啊已经细致到这个程度，所以您不得不说这个豪华车啊 luxury 这个级别的车它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嗯，比较贴心，还是比较这个具有人文关怀色彩的、
嗯、
但是呢我们还是不想要听到这样的声音，毕竟这个碰撞事故、
这个、说的是实在是
对，
就是 in case 了啊，就是在万一要用到的时候呢，
对，
它有一个特殊的
优势。嗯，好
好
的。
那听完前面的咨询节目，我们是不是先进一下广告时间，稍微休息一下？
好，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接下来会继续为您带来，关于电动车方面的话题。
什么？汽车年检只要110，包括换机油和滤清漆。
IOS 汽车维修厂15年专业修理，优质的服务，实惠的价格，呵护爱车，伴您远行。希望之声的听众做汽车年检，不再花费169块，现在只要110块。马上拨打电话预定：02-9878-5544。02-9878-5544。
我们的皮肤每天外出都会遭受太阳的紫外线辐射，太阳的 UVA、UVB 射线会导致皮肤出现癌症、皮肤过早老化。 K Cancer Council 澳大利亚防癌协会的澳美哲防晒霜是目前澳洲市场上销量第一的防晒霜，拥有市场上最全的防晒霜系列，能够吸收和反射来自太阳的有害紫外线，预防皮肤过早老化。澳美哲防晒霜在全澳各大药房、连锁超市、防癌协会商店和网站均有出售。
什么？汽车年检只要110，包括换机油和滤清器。
Ailes 汽车维修厂15年专业修理，优质的服务，实惠的价格，呵护爱车，伴您远行。希望之声的听众做汽车年检不再花费169块，现在只要110块，马上拨打电话预定02-9878-5544，02-9878-5544。
有人说，买对的车就像找对象，要看缘分。
也有人说，开车就像谈恋爱一样，要懂得呵护它。
没有选到心仪的车，
也许缘分正在路上。
爱车开得不顺手，
也许您需要更懂它。
快来听车来车往，祝您遇见对的他。
每周三晚6:30，希望之声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好时光。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车来车往，我是罗晨。
听众朋友您好，车来车往伴您度过路上的好时光，我是甄飞。
那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我们前面谈的一些汽车方面的这个资讯啊。
有什么样的更加这个有料的资讯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其实每条资讯都挺有料的，
都挺有料的，
都挺有料的。那我们尽量的是围绕我们这个时下比较大家关注的一些
话题，热门的一个话题。
对，
那就必不可少电动车，是不是？
汽车行业其实就是绕不开电动车这个话题。
电动车又怎么了？
哎，甄飞，您在路上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啊？电动车从你身边经过，有没有遇到过？
有。
其实您的感受是怎么样？就他从你身边过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
我第一个反应都是看他的这个外观，
就是
看他这个
很抢眼，
对，车型长得什么怎么样？
对，就是他的车型会吸引你的眼球。
对，
那其实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吸引你耳朵呢？你觉得当他从你身边经过的时候？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因为电动车它其实是非常安静的，我确实是有留意，想要去听听看它从我身边驶过到底有没有声音，但是我坐在燃油车里面我真的听不到，
听不太到。对，其实您看我们有时候在路面上行驶的话，如果一辆跑车啊，咱们讲兰博基尼也好，或者是这个法拉利也好，
对，
哎，从它经过您的时候通常是先听到一个声音啊，
没错，
哎，一个特别咆哮的发动机声音，
先闻其声，哎，才见其车，
由远而近，然后呢，转过头去看到旁边一辆跑车，再把你眼球吸引过去，然后你看着他远去的倩影啊，
对，从后视镜还得看看他，
从心中，哎，不是，你是从前面看到他，就如果他从你后面过来的话啊，是他从后视镜藐视了一下我们，哎，对吧？
对，
然后我们心里发了个感慨，哎呀，我也想有一辆，通常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电动车呢，它因为像你刚才说了，它特别的安静嘛，往往它从您身边过的时候呢，您不太觉得。不太觉得旁边有一辆车。那同样的事情其实也会发生在路上的行人啊，如果在临近这个靠近人行道的地方，或者是旁边是行人行走的地方，一辆电动车开过的时候呢，其实行人真的也是不太觉得的。
如果这个行人在看手机的话，那可能发现不了。
这个太普遍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反过来这样讲，如果有行人没有在看手机的话啊，他才能发现的，
他才能发现
一个电动车，
必须要用眼睛去看。
对，
好，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说它其实，虽然非常的静谧啊，但是它会带来一种风险。那这种风险呢，不是给这个开车的司机带来的，而是给路面上的行人带来的。
没错，
对，
它就少了一个感官刺激了，等于说，
对，等于说我们低着头走路的时候，在看着手机，也不知道前面来车了，哐当走到路中间。万一遇到一个不太靠谱的司机啊，他不知道停下来让你，他可能也没留意的话啊，哎，那可能就两者刚好就都不注意就撞上了。
是，哎，我倒是想了，这个电动车它是真的安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吗？罗晨，你是不是知道？
其实一点都没有肯定是不会，毕竟它是一个就是这种
还是
电机嘛，电机嘛。但是确实因为它的整个这种驱动的 原理啊，架构已经跟燃油车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它的噪音方面是降得非常的低，嗯，所以就不太容易像我们平时如果有一辆燃油车经过的时候，对，让你很容易辨识到，嗯，啊，有车来了，我可能瞬间抬一下头或者左右望一下是不是有车来了，再过这个人行道也好，或者是在走到路边来也好，会有这个警示，
嗯，那想这个它既然这么安静的话，那相信这个电动车除了这个比如说像充电问题啊，我们多次讨论过的这个太安静的问题，嗯，是不是也是一个要去进行哪些措施来改进的一个方面呢？
嗯，对，您说的没错。那这种改进呢其实是因应考虑行人的安全啊，
嗯，
那最近就有这条消息，就是BBC 报道的，那欧盟呢是要求新的电动汽车必须配备一个噪音发射设备。
哦，还专门去制造噪音来发射一下。嗯，
对，这个也很反常理的，通常我们要求东西都是减少噪音，嗯，但我们现在就是要增加它。
反其道而行之。
那这个噪音系统呢，其实它不是说一直都会工作，它就是当您的这个汽车在倒车啊，因为倒车的时候如果你很安静的话，一个是司机当时的视野都比较差，他不容易留意到后面的人，
嗯，
那后面的人如果也没留意到有车在倒车的时候呢，这时候还是挺危险的。
没错，
那就是在倒车或者是他的行驶速度啊是低于19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呢，这个叫做发出噪音的这个设备呢就会工作了。
嗯，哎，这个倒挺有趣的，他为什么要规定速度低于某一个限制的时候才发生呢？
其实这个速度19公里每小时，如果低于这个速度的时候呢，通常啊就代表着这个汽车正在接近行人。因为如果当一辆车在比如说在高速公路或者说在两边没有旁人的，
肯定不是这个速度
的这个马路上行驶的时候，它通常是不会用那么低的速度在行驶的，
嗯，
所以它是作为判断您是否旁边有行人这么一个检测的一种参考吧。对，嗯，那这种噪音发声设备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好听的这个官方的名字，叫做汽车声学车辆警报系统。哎，这样一听是不是感觉
有点高大上，
有点高大上了，
嗯，
如果说哎有个噪音发声系统，太 low 了一点是吧？
对，如果只是叫警报系统也是觉得不好的。
对，所以大家记住啊，这个名称呢是声学车辆警报系统，
好，
英文简称是 AVAS 啊。如果您将来在购车的时候看到这么一个配置的话呢，哎，它就是来干这个用的。
嗯，是现在的车都已经普遍有这样一个系统，还是说只是在酝酿，是对未来的车型想要配备这样一个系统？
当然这个要求呢是来自于欧盟了，那肯定是作用对所有的汽车制造厂商都适合，都要 apply to 这条规则。那就是欧盟是要求从2021年开始所有的新款电动车都必须拥有这个声学车辆警报系统。
嗯，就是说在这个2年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慢慢的去见到刚刚所说的这个申报
声学车辆警报系统，
车辆警报系统，对的，开始慢慢在路面上的一个普及。好的，那讲完了电动车，罗晨刚刚在节目之前你是有跟我讲一个更加关于电动车劲爆的一条消息。我们其实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包括很多外界的声音啊，对于电动车都是在说，哎，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并且呢其实澳洲在明年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不管是豪华还是比较
大众型的
车都会推出电动车出来。
对，
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往这个好方面去偏向的。
对，就大家觉得好像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啊。
对，但是接下来你要讲的是完全不同的声音，对不对？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那其实这个这个题目是这样的，首先这个报告呢是 KPMG 啊发布的这么一个报告。那 KPMG 的话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这种咨询公司了，当然他也做这种审计的工作，是咱们常说的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也是他其中的一个业务。那中文呢会把它翻译成叫做毕马威啊，所以大家可能都听过这个名字。所以这份报告我觉得还是挺有
权威性，
对，挺值得参考的。
总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的这些报告都是有权威性的，根据
就用两个字
罗晨的话来说，
用两个字来形容，
我觉得都是有权威性，
就是靠谱。
好，那我们就听听看这靠谱的说法到底是怎么个回事。
那我一看他这个报告的标题的时候呢，就是挺抓我眼球的。那这标题就这么讲了，就是电动车哎一定会失败啊。那么是这个话是谁说的呢？不是说一个普通人去说，他是经过对全球这个汽车公司的高管的一个survey 啊，这个调查报告得出来的结论。
哎，听到这里我好有疑问。我记得在我们此前节目当中，我们确实也是跟大家分享过，欧洲的三大车厂，包括 Mercedes-Benz 啊等等，奥迪都是，对
对
对，都是从这三大车厂当中出产的。那他们当时的高管 CEO 就说，要联手 去推进这个电动车项目。嗯，那现在怎么这些高管又觉得说这个电动车是个失败啊？
哎，其实这恰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因为这个报告里面也谈到，这高管就是说我们呢会投资电动车，
嗯，
但是呢我们认为，
不看好，
不看好，对，市场可能最终会不接受这样的一个。
那他们干嘛投资？
哎，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个人看完的报告以后，我是觉得就是说他们一个呢是因为电动车。那最代表性的就是特斯拉这个工厂啊，它的电动车其实销售业绩是蛮不错的。那他们可能想应对这么一个挑战哦。那么就是说，当市场上出现了一个这种新的车型以后，尽管啊，我不知道它前景怎么样，或者甚至我认为它前景可能不一定好，但是其实我也吃不准，只是我的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分析了。那他看到这个竞争对手在不断的有市场份额的时候，他可能觉得我得做一手准备，对不对？
我要分一杯羹。
对，我得做个手准备，我得有这个开发电动车、制造电动车的能力，所以我得去投资相关的东西。
嗯，
如果说这个市场很看好，将来大众都非常接受电动车，那我就是扩大规模就好了，对吧？扩大规模生产。但如果说不太被接受的话呢，他可能还会，那他至少还有他现在燃油车这个行业嘛，对吧？他们都是这个在汽车行业都这么多年的这些汽车老大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那我又想问了，
嗯，
那既然说他这个不看好电动车啊，但是呢，也要投资电动车。那我记得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在多少年之后，其实是他们呼吁是全面停止销售燃油车的。
停止销售燃油车，对。
那怎么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其实停止销售燃油车，应该更多的是很多国家在这个政策方面的这种相当于导向性的一些政策，就是鼓励车厂商们就是全面转向电动化。因为从政府层面来讲，他们认为电动化的汽车是可以减少这个碳排放，对吧？减少污染，哎，是这样去考虑的。那其实回答您这个问题啊，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这些高管认为电动车可能不成功，但是又去投资它呢？我们还得具体看一下这个报告是怎么讲的。
好的，
好。那其实这个仔细看完的报告，其实谈到的是很多高管呢，他是认为这种电池电动车可能会遭遇市场失败，还不是所有的电动车，因为我们知道电动车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技术啊，你比如说靠电池驱动的。再有可能是这种如果范围再讲大一点啊，可以包括这种 hybrid， 就是混合动力的，
嗯，
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它也有电动的功能，或者是我们也谈到过啊，很多日本厂商是钟情于这种氢燃料啊，燃料电池车，它是把氢燃料能源转化成电能，还是用电能去驱动，所以它其实还是有不同细分的这种技术在里面。那其实真正在这份报告里面提及的这些高管呢，是认为对这个纯电池，电池电动车，他们认为会遭遇市场失败。那其实原因主要是这样子了，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如果是电池电动车，您需要铺设大量的充电站啊，就这个网络啊，如果你要分布到全国的话呢，其实会非常的大，对吧？无论你是在澳洲，在美国，你想像现在充电能够像加油那么密的服务站的话呢，这个
投资需要非常长的时间，
对，投资非常的大，而且能实现的这个时间也不是短期能实现的。再有，在这个实现了以后，您的充电的时间啊，也是一个非常
始终是个问题，
始终是个问题。如果您让客户花半小时、五十分钟、一小时啊去充电的话，其实还是很多人是不太愿意的。那不愿意的结果就是说，大家可能真正你车辆上了市场以后，购买的人就少。他还是会选择能够让他方便加油，又可以几分钟就加完就走的这种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或者是插电混合动力等等等等。
确实是。其实我个人的感觉，从我们往期这么多次讲到电动车，不管从它的利和弊多方去分析，那现在呢，其实在路面上也是看到非常多的车主驾驶着电动车了。
对，
我倒觉得挺想发起一个这个 debate 辩论啊，我自己是认为电动车到目前来看确实是没有那么值得去走在这个前沿去尝试这一个类型的汽车。但是呢，倒确实很想听听那些钟情于电动车的车主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非常想听听看你们的声音。
对，就是这些已经是电动车车主的啊，就是谈一谈您的一个感受，为什么您喜欢这个车，或者您觉得它相对于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的车有哪些更好的一些优点。
那你又有什么样的这样一个体验分享给更多的这个司机朋友们？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想分享您这方面的一些体验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
没错，您只需要发送短信或者是拨打电话到04684848580468484858分享给我们您的这样一个感受。
好，那继续回到咱们
讲回到这个话题、啊、
这份报告，哎，继续回到这个报告，因为这个报告里面其实它还是有很多这种数字可以参考的。那它其实这个报告呢是调查了全球1000个高管啊，1000个高管，那么其中有90个呢，他说是来自于美国。为什么他把美国拿出来讲呢？其实美国的汽车厂商啊，好像他的一些看法上面跟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太一样的。那我就来举一些例子啊，
嗯。
您比如说美国的这些汽车高管呢，他们认为超过2/3的人都认为啊，就是电池电动车呢会遭遇市场失败。那原因呢就刚才讲的这个充电设施啦，还有这个充电时间这方面的一些挑战了。那美国的消费者呢也是更倾向于混合动力和燃油车。
嗯，那可以是不是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觉得美国的消费者更加偏向于保守？
我觉得可能可以这么说，对，在目前他们能看得到的这个可视的未来，他们还是觉得燃油车的便利性更好一些。
嗯，
那如果再想环保一点，那就是去到这个混合动力。那同样对应到美国这高管呢，他们如果你问这个报告里面问他们，就未来5年会投资哪些领域的时候，72%的高管认为他会投资混合动力或者是插电式混合动力的车，72%。那69%的高管呢，他认为他会投资这种纯电池电动车。哎，那您看到这个比例还是比混合动力要小了。那还有67%的高管他们会认为是要投燃料电池车。
嗯，
那这几个就代表了，其实代表了电动车的几大目前我觉得是主要主流的技术了。
嗯，
那看来那就是在这3种技术里面哪一样将来是真正被市场广泛接受的，那可能真得拭目以待。
现在至少从这些高管的预测来说，最被看好的是混合电动车。
对，那超过从全球范围来讲啊，这份报告里面也提到，超过3%啊，75%的高管呢，是他们认为啊，真正电动车的突破是燃料电池电动车。
燃料电池电动车
不是纯电池。其实这个我想起一个话题，就之前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石俊啊，汽车专家石俊先生也谈到，其实真正你说要没有污染的话呢，还真的是燃料电池。比如说氢燃料电池，它燃烧完氢燃料燃烧完是
水了
，对，其他的转化成电能。但是如果是纯电池电动车的话呢，制造电池那些
其实也会产生非常
多的二氧化碳。那些材料吧，对，当您这个电池真正被抛弃的时候，其实这个电池本身就是一个污染物，
没错。
然后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电池在生产过程中呢，已经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我记得我们前几期节目有次还仔细对比了一下，
是。
其实它
并没有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它能省下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得拉长到非常非常多年才能体现出来。
对，
所以它的环保效应啊，并不是那么的
立竿见影
啊、也并不是那么的如市场就是这种叫做 promote 是想的那么的理想。
没错，原来搞了半天这么多，听下来只是个噱头而已啊。
对的，
尽管内心很难接受，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
那这里谈到就是说这个报告是谈这个汽车行业的高管对未来这个汽车行业变化的一些他们的预测了。
那有没有报告中当中有没有提到普通大众消费者对于这个电动车类型的一个取舍喜好偏向？
嗯，消费者的话可能我觉得也有提到，就他消费者相对来讲就是更实际一点，就是哪辆车是我需要的。你比如说这个报告中提到过，67%的这个受访消费者他们表示并不关心这个动力传动技术啊，就你这车是什么技术来推动的我不管，他们只想要最耐用最经济实惠具有竞争力的这种车辆，把我从 A 运到 B 就行了。
嗯，
其实我觉得
果然是消费者，
对消费者这个观点其实这个话啊还挺通俗易懂啊，我觉得还挺实质的。
嗯，
因为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一个驱动技术，但是呢车辆它的最终的使用就是要把我们从 A 点运到 B 点。那同时呢我在购买的时候我就要考虑耐不耐用和经不经济，对吧？
嗯，
哎，这是实质来的，无论你什么技术。那反过来讲，如果电动车它能够实现耐用，又具备这个经济竞争力，然后又能够把人很顺畅的从 A 点运到 B 点，它就成功了，可能就被市场接受了。
嗯，我倒想起来，之前在大选之前嘛，我们是记得工党它是要呼吁要大力推行电动车，但是好像我们的总理这个 Morrison 对，他是有说电动车不能够，如果你想把你和拖车从 A 运到 B， 电动车是不能这样子来帮助你的，
对，
他也不能拖你的船， 并且呢他还说不能让你和家人一起去最喜欢的地点去露营，
对，就是拉着您那个房车
去
露营去
camping、嗯、对，所以说从这个看来我们现在的总理是不太看好电动车的吧、嗯、可以这样理解啊。
我的理解是呢 Scott Morrison 他还是比较的实际，就是说他没有脱离澳洲的实际去说我一定要将澳洲燃油车淘汰换成电动车，然后追求一个这种所谓的环保主义啊，达到这种环保主义的理想需求。
没错，
其实不是的，您看他讲的几样，拖着您的这个拖车啊，拖着您的船，拖着您的房车，这都是澳洲人很常见的一些生活
的
方式。
生活方式没错、嗯、
但电动车没法去实现的时候呢，
自然就可能不那么受欢迎。
对，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强制要推广这个电动车，而且它所会带来的这种环保效应又不是那么真的那么有效的时候啊，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变成一种用一个通俗点的词啊，是一个政治正确的一个政策。
嗯，
那我想可能也是为什么这次工党这个竞选啊他们还是没有成功。嗯，那我觉得可能他们有过多的政治正确的政策并没有被广大的澳洲公民们所接受。
嗯，好，我们讲了点题外话哦。但是不管怎么样，澳洲未来这个电动车的发展呢，我们可能不会那么快的看到一些很巨大的变化。
嗯，
所以呢，我们还是走一步看一步。
是的，
嗯，
就因为电动车始终涉及到它的充电这个问题，然后像氢燃料电池车呢，又涉及到它的这个技术成熟度，因为它目前来讲啊，氢燃料电池车还是成本蛮高的，售价是明显高于纯电池的这种电动车，所以一定要它的这个成本降到消费者接受的范围才会普及。那换而言之就是说，我觉得啊，在短期之内我们可能看不到这种电动车大面积普及，那在短期之内呢，可能电动车还是一些少数人的一种玩具啊，一些比较高级的玩具。
嗯，好的，那今天最后的两条新闻呢，给你继续来谈了谈电动车，还是一样的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此时正在驾驶电动车的话，您是一个拥有电动车的车主的话呢，欢迎您把您的这样一个感受和您为什么会选购电动车的想法分享给我们。
嗯，
那我们也很期望能够听到您的声音，去跟更多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和其他的车友朋友们分享，这也是我们车来车往这个节目的一个目的啊。
嗯，是，好，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的时间差不多要和您说再见了。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三的晚上6点至7点钟，晚间新闻过后，与您相见的就是车来车往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